昨天早上晨更的时间，我们分享了路加福音十八章，就是一位寡妇的祷告。主耶稣借着寡妇的比喻，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来看祷告的另外一个层面。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来。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好，我们要再读一次，请各位特别注意，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那在这之前，前面还有两节，后面有主耶稣的主导文哈，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来。你们祷告不可像许多万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我们昨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借着那位寡妇的比喻，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要昼夜恳求啊，直到神听我们的祷告。那似乎在那里告诉我们说，祷告必须要迫切的祈求。但是在这里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却发现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就会蒙垂听。而且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神都已经知道。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好像是一种矛盾，对不对？一边讲说要迫切的祈求，昼夜恳求，那另外一边说不要用重复的话，或者好像根本就不用祷告了，对不对？因为神早已经知道，没有祷告之前早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再祷告呢？那当我们读到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好像有矛盾，好像有冲突，好像这是一种悖论一样哈。但是当我们如果仔细思想这两段经文的上下文和背景，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主耶稣是借着这一些经文让我们看到祷告。祷告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操练，是一个一生之久的操练。祷告不是单纯的一二三四的一个公式，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祷告是基督徒一生之久的一个属灵的学习。那因此呢，我们在这里主耶稣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界面来看到祷告。那我们都晓得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前面的上下文，好，我们就在注意到上下文，因为在上下文里面是整个主导文整个主导文还有整个登山宝训都是我们的上下文。那在登山宝训里面已经先讲到八福，讲到一个属神子民的品格，一个属神子民的品格。为什么耶稣前面先讲八福呢？八福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过去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们是属于地上的国民，我们是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功德、自己的提升、自己的完善、自己的修行，让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义人。我们靠着遵守律法，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被称为义。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已经是一个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我们知道有天国、有天父、有天家、有天恩那我们因此呢，我们整个人的观念、我们整个态度、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我们整个侍奉的对象、动机、目的都是以神为中心。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 从登山宝训里面我们认识到神是谁，从登山宝训里面更认识到神不只是创造者，不只是未来的审判者，神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亲密的可以与他建立生命关系的神，而且我们的生命是由他而来，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为着他。那因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当我们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不是一个贫乏无助的一个乞丐向一个富有的丰富的君王在讨乞不只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而是一个满有慈爱公义怜悯的父亲跟他的儿女在彼此交流，是一个知道自己受造，知道自己被拯救，也知道自己的生命的源头从他而来，知道我可以跟他合而为一的一个子女，在跟我们的天父之间彼此有亲密的交谈，彼此谈心，彼此沟通，彼此了解，彼此建立契合的关系。那这是我们在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在第六章这边就讲到，那如果我们跟上帝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时候，那首先第五节到第六节那边就讲到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就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喜欢在会堂门口在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不要把祷告当作表演，不要把祷告当作一种表现主义，当作一种律法主义。这昨天早上陈同清牧师也提到，就是我们不要把祷告呢当作一种表现，当作一种律法，一种行为我做了这些祷告，我一天祷告了几次，还有我祷告的声音有多大，那我祷告是不是让很多人看见，就不是用这些祷告来换取人的称赞，那更不要说更不能借这个来换取神的称赞。如果今天我们站在圣迭戈的十字路口，那么举手大声祷告，那以色列人当年是以宗教立国的，因此你在十字路口祷告，人家就会羡慕你，会称赞你说哇这个人真虔诚。那你说今天你跑到圣迭戈那边站在路口祷告，人家会说这个人有神经病，对不对？那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不是用这些外在的表现来代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需要让人看见的，是不需要表演出来的，不一定要变调才你的祷告才会蒙神的垂听好，那主耶稣在这里的强调呢，就是说你要进到你的内室里面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因为祷告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你自己你个人跟神之间，你如果要小声的祷告，要痛哭的祷告，一面祷告一面欢笑都可以，因为这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一样，孩子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他可能是摇动着他父母亲的手，像一个撒娇的小孩一样说爸爸我很痛，或者爸爸我想要吃，或者爸爸我想抱一抱这是在摇动神的手，他不是在强迫神说好你会完成我的心愿不可，否则的话我就不让你去就不是这一种心智，而是跟父母亲是这一种关系。那孩子跟父母亲在一起可以很高兴的讲话可以讲个不停，孩子跟父母亲在一起可以用哭来表达他的心情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的，随着我们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机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呢，祷告不应该变成一种表演主义在人的面前表现出我很会祷告，表现出我很爱祷告，故意披头散发让人家看出我在进食这些都是一种表现主义表演主义。所以呢，有前面这样的背景以后，主耶稣在这里第七节到第八节他才会讲到说，你们不要用很多重复的话，随着前面的十字路口的祷告，随着前面的那些披头散发的那种进食祷告随着前面所讲的那一种故意让人看见让人听见的那种祷告，那种虚假的不真实的表现主义的形式主义的那一种的祷告，那在这里主耶稣才说你们不要用很多重复的话。用很多重复的话呢，虽然不是表现主义，但是也是一种功德主义，类似功德主义，就是我要用很多很多的祷告来代替来取得上帝的喜悦， 就好像念经的人他要把佛珠念一次，然后就 转一下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他念一次珠子转一下珠子转一下，因为这样如果珠子转了几千道以后几万道以后，他们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就将来来生就不必再变成狗跟猪，可以升华作为人。这是很多迷信的佛教徒所做的。那在西藏 的那些回教徒他们叫转法轮，有没有？他们就是把那个经文的轮子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啊，经过就转，那你说他转几千万次以后也是可以脱离轮回。那这是迷信的拜偶像的人的一种观念。很多基督徒呢也是用这样的观念，反正我就重复的讲重复的讲，那以为我重复讲了以后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他用外在的形式代替了内在的跟神 生命的连结跟实质的关系哈。那这是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不要这样。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重复的祷告呢？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正确的态度跟认识以后，我们可以重复祷告，可以情辞迫切的祷告，可以一再的祷告，甚至一年、两年、三年没有实现的话，我们仍然凭着信心继续的恳求，一直到看到神的心意完成为止。那么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神已经预知了，对不对？神都已经知道我们要祷告的是什么，神也知道啊，他将来要怎么样成就。那我将来祷告不是啊，做无用功吗？我在这里祷告的话，不是已经神已经知道，然后我在这边祷告，那这样我的祷告有什么意义呢？反正我就只要讲一句说，神啊，我所需要的你早就已经知道了，你看着办吧，对不对？什么时候啊，你觉得我需要你就成就，那我现在就等候你吧。我们似乎就觉得不需要再祷告了，但是在这里其实你们注意到接下来主耶稣讲了主导文，接下来主耶稣讲主导文的时候，他就讲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告诉我们说祷告呢是跟天上的父祷告，是子女称他为阿爸父，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关系不一定是有所求的关系，是无所求的，很多时候是无所求的。无所求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要求他做什么我才来祷告，我跟神之间祷告的时候就是喜欢跟神在一起，就是为了享受跟神在一起这一段甜美的时间。那我用很多重复的话可以，只要不是为了妄求。我用很多重复的话，我不断的说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我用很多重复的话，神啊，把自己交托仰望给你，神啊，你开恩怜悯我这罪人。这些可能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重复的话，但是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重复话，不是表现主义的，不是无知的，不是以为我重复的话就一定会蒙垂听的话，我相信我们可以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有同样的赞美、同样的祈求、同样的话语，因为这是我们跟他之间那一种亲密的关系，是一种无所求的。单单享受与神同在的那一种关系，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我盼望我们有很多的人能够常常的重复的来向神有敬拜跟赞美哈，因为这是我们往往最缺乏的。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常常就只有祈求性的祷告，却很少是亲密性的祷告、无所求的祷告。那我相信这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刚所唱的诗歌，我摇动你的手，摇动神的手。我一直的理解是用一个小孩子摇着妈妈的手，然后拉着妈妈的裙子，拉着爸爸的裤子，跟他说爸爸我要跟你在一起，爸爸我好喜欢你，爸爸我们一起去做事好不好，我一起去种花，我们一起去洗车子。当然大部分都是爸爸洗，但是呢他跟着一起去做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一样我们乐意，我们喜欢跟神在一起。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祷告的一个层次，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这种亲密的无所求的关系。当然不是永远无所求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我们在祷告的关系当中，我们也可以经历到，就是虽然神都已经知道我的祷告，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显然，主耶稣 啊，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对不对？啊，在新约书信里面讲到不住的祷告，那显然就是虽然神都已经知道，但是当我们不住祷告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从世俗的很多的想法跟做法里面可以脱离出来，让我们进入到与神连结的那一种生命关系中啊。虽然我们在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已经跟神联合了。我们已经在义的形状上与神联合了，但是因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罪的试探跟引诱还是很容易把我们脱离这一种单纯的跟神之间啊完全紧密的关系。因此呢，祷告就是帮助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建立这个结合的关系。结合的时候有时候松了，我们把这更紧密在一起，有时候被很多东西阻塞住了，把那些阻塞除掉，让我们跟神之间的结合是完全没有拦阻的，让他的水流，生命的水，生命的流可以连到枝子上，可以让枝子 花芽可以成熟。那这些都是我们祷告很重要的目的，神早就已经应许了，神也一定会成就，但是我们把那些障碍除去，把那些松懈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还是要不住的祷告，还是要常常祷告。而且虽然神的旨意早就已经预定，但是我们人还是不能够完全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是人，而且因为我们有私心，而且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呢，我们常常啊，虽然知道说神一定有他的旨意要成就，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那么清楚跟透彻，没有足够的把握，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不住的祷告。因为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让我们融进神的这个旨意的洪流里面，好像啊，在上海的黄浦江融到长江里面去，好像在成都的嘉陵江融到长江里面去，好像在武汉的汉水它就融到长江这个大主流里面去。那因此我们融进去以后，我们就知道哦，我行在这条正确的路上，我知道这一江春水向东流会波涛澎湃，可以带来很大的能力啊！我小小的这个力量，我们融到神的里面去，这是我们人为什么要祷告。我们祷告就等于融进去神的整个旨意的计划的这个大行列里面去，我们有信心有把握，知道说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不住的祷告，需要迫切的祷告。我们仍然啊，让我们借着祷告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融进去神的整个计划当中，让我们知道说我不是孤军在奋斗，不是我自己在这里寻求，我是跟千千万万所有属神的信徒一同在进行神的旨意当中。那这是我们在祷告很重要的目的。当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都会有经验哈。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啊，我们也很迫切，我们甚至也进食，但是心中就是没有把握，没有底。不知道各位都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常常会觉得我没有底哈，不知道到底神垂听了吗？到底这是对的吗？但是当你继续在祷告，当你迫切在祷告，单纯的祷告啊，在祷告以后，有时候到了一个阶段以后，你会发现说你心就安下来了啊，心安了。你就不再提心吊胆了，这个心吊上去再下来，提着心又吊上去，哇，提心吊胆。那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放心说心就不用像吊桶一样吊上吊下了，心就放下来了。为什么放下来呢？因为已经被充满了，已经心中呢有一种很清楚的笃定的把握，说神已经垂听了，神已经应许了，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当初决定说我要全时间奉献的时候，我们在那寻求的过程当中也是七上八下，但是一直到一个时候好像心里就定下来了，说我知道神已经呼召我了，我有圣经的话语，我有信徒的印证，更重要是我心里面跟神之间那个关系，使我知道说现在神呼召我走这一条路，即使有再大的困难，神都会负我的责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我们不一定是全时间侍奉，有时候一些重大的事项的寻求，或者我们啊灵性上有一些关口没有突破的，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你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阶段以后，你发现说好像我不用再祷告了，我已经通了，我已经有把握了，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神已经帮助我突破了啊，这是一种更上一层楼了，这是一种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种感受。我相信我们在祷告中常常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哈。那这就是神的奇妙，因为我们跟神之间这一种关系呢 啊，是需要不断的洁净，需要不断的更新，需要不断的啊修理干净，那使得我们可以跟他有亲密的结合。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祷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虽然知道我们说没有祷告之前神都已经知道，特别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所需用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物质性的需要，特别是那些需用的东西神早就已经知道。那需用的东西的话，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的话，不应该看得那么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主导文后面的时候，第六章就说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哈，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余的一切神都加给你们。因为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的话，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我们来说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我们的心态就改变了，就不会觉得我需用的东西是那么优先那么重要了。当你先求神的国和义，让神完全来掌管你的时候，神给你的你都感谢。你在缺乏的时候，或者是简朴的生活中，你也得甘之如饴，你就不会觉得说我缺少了，我需要了，我很痛苦了。你会觉得我能够有饭吃，我能够有房子住，我能够有一个可靠的车可以开，我都很满足了。这一切都是神加给我的。如果你再开好一点的话，住好一点的话，你已经非常感谢了，因为你觉得这是神加给我的。因为我们所关心的就不再单单是世界上的人所，这里是讲外邦人所求的这些需用的东西哈。我想这是一个心态的一个改变。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有平安有喜乐，真的有平安喜乐吗？真的有吗？还是只是外表装出来的呢？还是只是说出来的呢？这真正的平安喜乐，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整个人生的态度，我们的整个价值观改变了。那这个改变就使得我们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以神的国的为中心的人，我们成为以神的心意，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那这就是祷告的功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祷告是改变我们，不一定是改变环境，环境不一定改变，困难不一定会改进。我们当中人生中有很多事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的身高啊，我们的体重可能也很难改变的哈，或者是我们的出生背景，好，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家庭啊，甚至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些情况恐怕都很难改变啊，那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特别是如果我们过去在婚姻上啊，在子女的教养上，我们过去在侍奉上有些伤害或者有一些失败，恐怕这些也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可以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本来是靠自己的心在挣扎，在求完善，靠自己在奋斗，靠自己要成全，靠自己要称义， 靠自己要成圣，靠自己 要来解决许多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整个心改变过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不是那些聪明通达的人，是像婴孩。因此我们的担就轻省，我们的轭就容易，我们的担子就很轻省，因为我们像婴孩一样，我们劳苦重担都卸在他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我是他的仆人，那既然神主人选召我，他会训练我，他会负我一切的责任，我只是他的仆人，仆人所要做的就只管有忠心，我忠心的祈求，知道他的旨意，知道他的带领，我忠心的去做，神就负一切的责任啊，神会掌管啊环境跟结果。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如果神给我的就是只有1000两银子，我只管忠心去做，神也只要求我1000两银子，因此我就可以放心去做。那所以我们的祷告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来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建立跟神的关系，知道在这一个时候神给我的身份，对我的要求是要我像孩子一样，是要我像仆人一样，他要我像一个他的心腹一样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他要我像他的子民一样来完成，来顺服他，听从他的旨意，他要像一只羊一样，就是单单的紧紧的跟随他，他就供应我青草地，供应我可够用的食物啊。我们跟神之间如果清楚的把这关系建立起来，把我们的态度矫正过来，
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的祷告都可以。你可以重复的祷告，可以请求迫切的祷告，可以昼夜的祷告，你也可以坐下来的时候也可以祷告，躺卧的时候也可以祷告，走路的时候也可以祷告，你可以开着眼睛祷告，你可以一面开车祷告，你可以用两三句话来做祷告，你也可以有一个小时一天两天的进食的祷告。那祷告就不在于它的形式，而是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们祷告完了不需要道歉说啊，我今天祷告得很不好啊。我常常很多人跟我一起祷告完以后就说很抱歉啊，我今天祷告得很不流畅啊，或是我实在是不会祷告啊。他很在意他表现如何，他的文词是不是优美，用字是不是准确啊。这个也不是在写文章啊，其实祷告就是跟神之间的交通。你如果讲几句话也可以，你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很冲的讲些几句话都可以，关键是在你的心到底如何。我们啊，主耶稣在这里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祷告。他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像外邦人用很多重复的话，不要像法利赛人故意禁止让人家看见，不要想要站在十字路口，不要用那些错误的做法跟想法来代替祷告。祷告就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这种亲密的自然的实在的关系啊，可以重复的祷告，虽然神早已经知道，我们仍然愿意借着重复的祷告更贴近神的心。因为我活在世上，我很容易软弱，我很容易祷告的时候想到大肠经，又想到啊其他的连续剧，所以呢我需要所以我很需要在祷告的时候啊跪下来，或者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在祷告会里面帮助我可以更安静。但是我们有很多人，你是很单纯的，你是可以啊进食的，甚至可以啊可以很大声的啊的祷告的。那么按照神啊给你的带领，你可以随心所欲啊，随着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祷告。好，盼望我们啊借着啊我们这两今天早上这段晨更的时间，我们来认识祷告的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哈。好，我们底下就有一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有一点个人安静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来到这退休会，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在这里没有手机的声音，虽然有的人忘记关了哈，但是我们这里有手机的，没有手机的声音，没有电视机的声音啊，没有电脑 computer 的声音哈。我们在这里呢，是一个安静的、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场合跟时间。我们比较可以操练我们跟神之间那样的关系啊。底下我们这两三分钟的祷告的时间，你可以大声的祷告，你可以痛哭的祷告，你可以欢笑的祷告，你也可以默默无声的祷告啊。我们操练我们跟神之间建立那个关系。你如果昨天从祷告过，你还可以重复再祷告啊。关键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借着祷告与神连接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办法出口成章的祷告，你就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啊，想到什么就想就祷告什么，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得到释放跟自由。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天清晨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主，虽然我们仍然有重担，虽然我们有许多繁忙的侍奉，主，虽然我们有许多的挑战摆在我们今天摆在我们今后的路程里面，但是当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软弱无助的，我们不是在孤军奋斗的，我们不是在靠自我挣扎的，而是我们来到慈爱的天父的面前。你拯救我们的灵魂，你救赎我们脱离死亡，主，你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你让我们从无知里面进入到对神的认识，主，你让我们从孤儿一样的我们得到了天上的父。因此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喜乐，是何等的释放，因为你已经爱我们，你已经拯救我们，你也乐意来垂听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垂听，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垂听的结果会如何，但我们却知道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交托仰望祈求感谢赞美的时候，你都听见，你都乐意倾听，你都知道我们的心情，你都了解我们的困境，你也知道我们心里的生命的结构是如何，你也知道我们目前还在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和光景中。所以因此你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来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你也会差遣真理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也感谢你圣灵保惠师会赐给我们够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做你的见证。因此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来操练祷告，我们承认我们不会祷告，但是我们只愿意存着一个祷告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我们深信你知道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常常重复，如果我们常常会说一些自己都不懂的话语，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主，你知道我们的无助和恳求。因此求你按照你的美意，按照你的方式，按照你的时间，就来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营会当中，主，我们有许多是基督徒，许多是侍奉的同工，许多是传道人，我们许多是有很沉重的责任的。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就觉得释放，因为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重担我们所需求的你都已经知道，你会按照你的时间表，按照你的方式，你来脱下我们这些重担，使我们觉得轻省，使我们觉得容易。主，若是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还在苦苦的在寻求，或者他们可能漫不在乎的在这里听讲道，主啊，求你也真是你圣灵亲自来催逼他们，感动他们。主，让我们还有今天办这半天的聚会当中，借着诗歌，借着等一下的见证的聚会，借着讲台的信息，你也是再一次来得着他们，使他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主，若是我们有许多有忧伤，有痛苦，有许多的伤痕，有许多的委屈，或者有许多没有释放的，也求你今天让我们借着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把我们自己的难处都交给你，因为你垂听我们，你眷顾，你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福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从你的恩座里面流出生命的活水，流出恩典跟慈爱，你差遣基路伯和天使来护庇我们，来引导我们，保护我们，这是何等的福分，这是何等的恩典。主，这是我们成为你儿女何等的祝福。主，求你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次营会里面，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学习的，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中及时的帮助，成为我们日常的属灵操练的习惯。求你与我们同在，来引导保守带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你是这样一位奇妙的主，你垂听我们，你了解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声，而且你承担我们一切的罪，你也承担我们一切的重担，你承担我们一切的压力，让我们可以释放的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去早餐。